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就是组成了一个天人的组合，一个天成，一个是陈然，那我们呢以真诚的心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嗯，是的，每一次来到这个录音室的话，我的心情都特别好，一个呢原因是我在这里呢有我们的可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另外一个就是见到我们的天成老师。
嗯，我觉得呢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啊，很好的合作，我们每一次分享呢都在这个当中呢能够将个人的一些经历啊，个人的一些的所做的都能够分享出来，所以我希望呢能够以后呢更多的让听众呢认识我们。
嗯，是的，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用心的去陪伴，然后在这里也是用心的去跟听众朋友去交流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所遇到的，然后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去成长。
嗯，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无怨无悔的人生，就讲到有关情绪啊，有些人的一些的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一些的表现啊，另外呢就是道成肉身的真宰，讲到啊，主他如何的透过在地上所讲所做的，能够证明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真宰。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想问陈然一个问题啊。
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走错路的经历，就是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走错路了啊，人生当中也会走错路。那如果你走错了路，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呢？
你问我这个问题问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个人是没有方向感的人，我经常都会走错路。我就给你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例子吧，就是我带着朋友啊，他们到这边来探望我，然后我们就去一个很大的商场，我就停了车，
嗯，
去吃了饭，再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找车的时候呢，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你说对了，因为那个停车场原来它是有两层，我们走错了一层，但当时我们下来电梯的时候，找不到车的时候其实就感觉到是有点错了，但是我们说那再试一试吧，结果我们在错的位置上又在那个原地找了十几分钟都找不到。
哦，以为是车没了。
哎，对，就很着急，然后大家有一些都走累了，还有一些老人家，后来呢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会原途返回上到地面，就是我们从那个地方上去那个位置，再重新下到停车场，才找到这个车。那其实这个就让我有一个领悟啊，这件事情，我发现当我们有时候走错路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有一些固执，有一些小小的一个错觉，就是说，反正我都走错了，我都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可能我再往前走一走，就走到正途上了呢。
嗯，
结果越走越错。
对，有的时候呢你以为我继续走下去我就可以有了一个正确方向，其实呢可能是越走越远啊。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就是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你走错了没有改变过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都对我们的人生有影响啊。那其实你发现呢，如果我们走错了路，那我们需要改正方向，就是往正确的方向嘛，所以首先是要找到正确方向，第二是要朝着那个正确方向走。那如果我们的人生会不会说走错了路，我能够改变回到正确的道路当中呢？我们发现呢，很多人呢明明知道做错了，他还要什么继续做。
是的，哎，这就是好像有些人比如说他撒了一个谎，明明是做错了，对不对？为了掩盖一个错误，然后他需要再撒很多很多的无数的谎去来遮盖这件错误，结果越做越错。
嗯、对，因为他想以为用这种方法呢，我可以去达到我的目的。
是的。
但是你发现呢，你撒谎呢，你必须得继续不断的
对
用一个谎 维护另外一个谎，那你其实呢，这个是越做越错啊。那这个还好，有的人呢，明明知道是犯法或者是犯罪的事情，他还要继续做下去，那个呢，就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人生当中或者生命当中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比如说发脾气啊，嫉妒啊，钻牛角尖呐、你常常看到有人是专门挑人家的毛病啊，这个是常常有的。但如果你常常这样去做的话，你就发现可能小事就变成大事了。对我们的整个的人甚至对别人都产生很多的影响了，特别是你在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家里面啊，你常常指责别人钻牛角尖或者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际关系呢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破坏。
哎，是的，您还有一点哦，就是当我们不愿意面对我自己处事的这种方式，明明知道是错的时候，你就会把这种方式变成自己的习惯呢。
嗯，
你在不自觉的时候，就会不停的去挑剔别人呢、或者是钻牛角尖呀、发脾气。
对，其实如果一件事你反复做的话，就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你继续做下去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人了。那如果我们比如说你做的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坏的习惯你继续做下去的话呢，你发现呢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那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别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人跟人的这个相处的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找一个正确的方向，找到我正确的出路，然后好好的去在人际关系的当中很好的建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无怨无悔的人生》。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
如果当初不这样做，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只惜懊悔，人生没有回头路。
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
安心，帮你远离抱怨，开始积极人生。
无怨无悔的人生。
化怒气为祥和。当一个主管受到挫折或气愤天鹰时，总想为自己的不平情绪找一个出口，但是对部属发脾气，与同事争义气，是不是值得？你应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如何对待发怒的部属呢？一位主管可能对于交代给属下做的事儿不满意或感到愤怒，于是把他的属下叫进办公室来训他一顿，退出了办公室。这位部属感到是非有己，有口难言，内心的火气油然而生，于是开始看不顺眼与他合作的同事们，挑剔、怀疑、迁怒别人，乃至无法专心工作。这便是他那一天上班生活的写照。愤怒、生气是人们遭受挫折与体会冲突之后的行为，是人类最平常的共同经验之一。在一个竞争剧烈、生活步调加速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发脾气的频率有逐渐升高的现象。对于分秒必争、忙碌紧张的工商界人士，这种现象更是家常便饭。虽然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感到挫折或冲突的时候，更为自己的感情找到出口，以泄愤、以疏怨，才能使心胸均衡，感情升华，心平气静。但是个人的怨疏了、愤泄了、怒平了，仍然于事无补，甚至阻碍了你的工作效率。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生气是不是值得呢？主管对部属发怒，同事之间彼此气恼，是否仍然能够达到公司组织的目标？ 到现在为止，愤怒仍然是人类行为中最莫名其妙的一件事儿。什么事情会使人生气？发怒的过程又是如何？这些可能无法令人全盘了解，但是生气不外乎由外在、内在的因素造成的。内在的因素包括性格与目标的冲突。当两个在公司里具有相同地位的人，彼此想控制对方，但是又必须共同合作的时候，或者某一位同事希望被人喜欢，而别人却对他表示不友善的时候，或者一位想参与公司里的非正式团体，而该团体内有人拒绝或排斥他的时候，都是性格冲突的起源。而当两个人对组织目标的达成有不同的期望态度之时，或者两个人的心理需要无法彼此妥协与适应的时候，则容易引起目标的冲突。发脾气引起链锁反应。造成愤怒的外在因素，也许多半都是许多独立发生的事件或情境，譬如同事之间的争论或争吵，主管的训斥等。如果说引起生气的内在因素是潜伏性的活火山，那么外在因素是导火线。在内外夹击之下，一个人很难控制脾气。不管是谁发脾气，在组织里常会引起连锁反应。举个例子来说，一位高级主管为了加速业务的推展，而把一位中级主管请进办公室详谈，然后以施加压力的口吻一再要求对方如期完成。这位中级主管平时既与那一位高级主管存有目标冲突，在承受重大的工作压力之后，心中已略有不悦。走回自己的办公桌途中，不料看到他手下的一位同事今天没有来上班。这是那位仁兄一个月来的第四次缺席，好不容易坐下来询问打字小姐是否已经把上次送去的资料打好了，这位小姐答没有。在这种要人没有人，要资料也没有资料的情况之下，这位中级主管已经达到难以忍耐的地步，于是讲话声音提高，甚至激动，满脸怒气地对待其他同仁，甚至与另一位中级主管争论起来。不论主管或是部属发脾气，对整个公司而言，至少会造成时间上与团队合作精神上的损害。生了气的主管无法有效地指示授权部署，发了怒的部下无法专心聆听别人的要求，时间可能浪费在争吵或周而复始的一再解释上。再说办公室里或同一个部门里有人发怒了，很容易影响到该部长的合作气氛。就个人而言，生气会使得别人看到另一个不寻常的你，他们不知如何来与这个少出现的你进行沟通。其次，如果你发怒是一连串事件的累积结果，那么在别人眼中会认为你发脾气似乎太过分了，甚至认为你无理取闹。而且在办公室里无法控制脾气，很容易改变你与别人的关系，人们对你的信任感会减低，甚至认为你一直得信赖而且很不成熟，这样你的形象便被破坏了。
无怨无悔的人生，
只有积极面对人生才有前路。
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就是发脾气啊。那其实你发现，当你在人面前发脾气的时候，带来连锁的反应，因为你可能是一时的发脾气，但是可能对对方造成了很多的影响。那么对方可能对你有这样的回应，所以呢，就产生了彼此之间的这种气氛当中的紧张。那如果长期发脾气的话，你想想，如果一家人相处怎么相处呢？如果比如说同事，那怎么相处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如果你是有发脾气的习惯，或者是常常发脾气的话呢，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态度，这个才是重要的。
嗯，是的。然后其实发脾气啊，你不但是伤害到身边的人啊，朋友啊，还有关系。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自己发完脾气之后呢，自己都说啊，为什么我会用当时用这种态度去对别人呢？可能我也会觉得有尴尬啊，或者后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我就见到过有一个有一次搭飞机啊，有个人拿了一个很大的行李包，在那个走廊很窄，对吧？那么他在往前走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就撞到旁边有一个女孩子了。哇，那个女孩子就是暴跳如雷啊，就是你为什么要撞我呀？你是故意的，你看不长眼吗？那当时我就很惊讶的看到，一个人就这么小的事情呢，他就已经可以爆炸了。他就好像一个火山，一个炸药，轻轻的一点，就爆炸了。那其实我在想哦，他其实自己的内心本身已经积压了非常非常的愤怒，然后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愤怒。那人家撞他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个
爆发点了。
哎，对，就是一个爆发点。他不在这一点爆发，他可能在其他点也会爆发。
可能是很多原因，也可能是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脾气，也可能是他在环境当中造成了他容易发脾气，也可能是刚刚比如说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是跟同学朋友有一些的这样的冲突憋在里面，那一点他就着。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控制自己。发脾气其实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呢，你不能说我一点火我就着，一点火就着的话呢，其实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说到这里呢，我想问天真老师，那我们如何去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呢？
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要一方面学习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问题，就是当你常常发脾气的时候，你要想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这个点我会发脾气，为什么一点我就着，这个要找原因。同时呢，也要控制自己怎么样去在情绪上有一个舒缓，有个疏导。比如说你在这个人安静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安静下来。比如说我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令我发脾气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学习我能够让自己往下来
平静下来。
比如说你比如做妈妈的看小孩子不听话，你常常发脾气嘛，那有的时候你学习怎么样，我给自己数10秒钟，或者是躲开，我离开这个地方，我到外面去，给自己一段的时间的空间，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免得到时候我一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嘣
就又发出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学习的喽。那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呢，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饮之乐夜哈雅卷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我是好牧人。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好牧人。在《耶哈雅卷10:11说，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好牧人的好是怎样的好呢？这个好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不同的指向。有人将主尔撒是好牧人译为我是牧人，美丽的牧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汤普维廉也有这样的翻译，我是牧人是荣美的牧人。他说这里的好字所表示的不是道德品格的好，当然主尔撒是无罪的完全人，他的崇高道德无需质疑。这也不是庄严有威的好，乃是和蔼可亲的好。特别是做领袖的人应该牢记，我们的道德必须有引人入胜的作用。如果不小心，我们的道德会发生让人拒人千里之外的作用。在主尔撒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圣洁的荣美，他的高尚道德有一种磁铁的作用，能吸引万人归顺自己。他那道德的荣美在吸引人而为主舍命的举动上表现得十分充足。有人将好字指到不是指慈善的、和善的、好意的，更是指到真实的、非假冒的与和好的。讨拉特以西结书34章也形容假牧人与真牧人的对照。另外主尔撒也形容了故宫的情况，在耶哈雅卷10章12到13节指到那做故宫的不是牧人，羊也不是自己的，他一见狼来就把羊撇下逃跑，狼就抓住羊群把他们驱散了，因为他是个故宫，对羊群漠不关心。这些人是为了工价才去放羊的。好牧人则不然，他爱护他的羊并不是为了工价，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高贵灵魂的品能。过去在某些地区，如果有人说某医生是好医生，这是指他不仅仅医术高明，而且富有同情心和善心。这样的好是可以用在主尔撒的身上，他是好牧人，因他不只蛮有能力，而且是蛮有同情。在讨拉特时代，主是好牧人，以赛亚卷40章11节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像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自己的怀中，慢慢引导如养小羊的。诗篇23篇第1节说，主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这位主如何的爱护羊呢？我们从这里5个方面看到好字。第一，有平安和满足。作为好牧人，他赐给羊群的是平安和满足。诗篇23篇2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当达伍德说我必不会缺乏时，他不是指到说从来没有缺乏。当他逃避塔鲁特王的逼迫以及被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也经历了苦难和缺乏，但他知道主必眷顾，甚至深信即使在死荫的幽谷也会有满足和安息，因为好牧人必与他同在。第二，这个好牧人有属灵的供应。第三，这个好牧人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第四，他会引领我们走义路。诗篇23篇第3节，这里走对的路、正路，就是指到走义路。出埃及记13章21节说， 主在他们前面行，日间用云柱领他们行，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第五，这位好牧者会保护我们。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好牧人尔撒麦西哈对信他的人的保护。
人会走错路，但是主尔撒呢绝不会走错路，因为他说我是好牧人，表示说他知道我们人走的道路，他也会带领我们的道路。即使我们人好像那个失丧的羊，我们会漂泊，会流失，但是呢我们的主他会找到我们，他会引领我们的人生道路，更是让我们在他的永恒的恩典的当中，我们一同来参与他的救赎计划。
羊不认路呢，目光短浅，所以常常走错路，不知道哪里有草吃，哪里有水源，但我们的上主知道。
所以这里用一个羊跟牧人的这样一个比喻形容我们跟上主的关系，他知道我们人应该走的道路，因为我们人光短浅，好像羊一样。羊呢，其实它只是看到眼前呢，它不会往很远的路去看。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目光短浅，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所要什么，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是你发现常常走错路。但是我们的主呢，他从永恒从远处来看我们，他也知道我们人当走的道路，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纠正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用各种的方式把我们引回到正确的道路。但是呢，我们人需要有个谦卑的心，在上主的面前呢能够顺服。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先知书以西结书34章15到16节。
上主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把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这里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前几百年的时间给的一个应许，就是有一个真正的大牧人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他来寻找我们，他来帮助我们，即使我们走错了路，他也会带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当中，他更是来为我们牺牲，来拯救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主透过尔撒麦西哈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在人生的里面经历他，认识他，成为主的羊。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
再见。